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一至十二节，大家请听我读出。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你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今天我们有汤牧师在当中正道，他的信息是君王的祭司。
今天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个礼拜日，愿弟兄姊妹平安。咁咧就让我哋嚟到再一次嚟到去睇我哋圣经。咁咧就今日我所选嘅经文咧，就系其实系我哋今年嗰个年题嚟嘅吓。我哋就系讲信徒皆祭司，呢正正咧就系信徒皆祭司呢一个嘅观念咧所取自嘅经文。但咧因为即系时间嘅关系，我哋只能够咧用一个好简略嘅方法嚟到去睇今日嘅圣经。2020年的开始叫人不是很好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得来的都是坏消息。澳洲森林大火焚烧了23000平方里 的草原，死了23个人，过万人丧失他们的家园，超过5亿的动物死亡。大家觉得非常可爱的树熊可能面临绝种的威胁，因为它整 个生态都被毁灭。天空变红，而气候受到，而全球的气候受到威胁。美国空袭炸死了伊朗的最高的军事将领，战争一触即发，零散的恐袭不会很远。连加拿大的维和部队都暂停来到去差去中东。中国的颁发最新的宗教团体管理办法，明确是话俾教会听，党领导信仰，宗教人员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新疆撤销再教育营之后，强迫儿童集体入读寄宿学校，这个是一个嘅文化上边嗰个嘅清洗。香港嘅政治动荡睇嚟好似平静咗，但人民同政府个深层次嘅矛盾完全冇得到疏导。仇恨越积越深，市民对政府和官员不满的指数居高不下。武汉原发的不明病毒引发肺炎不断的蔓延，内地的信息半封锁，市民大部分都不知道。以上种种，任何对一个中国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坏消息。我们就在这堆坏消息里面开始了新的一年。彼得前书 写出来正正是要安慰在艰难环境里面的信徒。彼得用了四个的名号来到去形容信徒，就是呢蒙拣选的族类、君王的祭司体系、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其中一个是我们今年主题背后的圣经，当然这四个称号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既是蒙拣选的族类，亦都是君王的祭司，应该是圣洁的国度，更加是属上帝的子民。当我们来到去看这些称号的时候，放在彼得前书的大环境来到理解，我们可以明白这四个称号是对信徒来讲是几咁的重要。彼得前书是写给散居孤立的基督徒，他们没有一大群，他们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一大群的，他们只不过是当地的少数，可以说是当地的边缘群体，他们永远都是边缘群体来的。彼得前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一个家字。彼得在头两章一连三次用了寄居来对形容他那个的读者。大家看一看，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十七节和二章十一节，在两章里面用了三次的时候形容他的读者都是寄居的。他们不是彼得用上寄居这个字，不是因为这些信徒是暂时的居住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提尼亚这么简单。彼得写信的对象，甚至他们不是移民来的，有很多人根本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当然也有离乡别井的犹太人，但是究竟他们有一大半是土生土长的人的外邦人，但是彼得究竟统称他们的寄居是什么意思？彼得要告诉他们，他们其实需要有另外一个的渴望，就是渴望真正的家乡。以前都讲过，就是这里的老华侨呢，如果好多好耐以前嚟嘅时候呢，佢点样辛苦去美国加拿大挨咗大半世，佢唔识英文，唔懂得喺度嘅生活，佢一大半生唔系匿喺厨房，就系匿喺嗰个嘅洗衫房嘅后面。佢哋觉得佢喺一个佢哋住嘅地方只不过系一个寄居嘅地方，中国先至系佢哋嘅家乡。嗰度冇人歧视佢，冇人呼喝佢哋，叫佢做 Chinks。喺佢哋想象之中，有最好嘅童年回忆。所以就算而家我每日咁辛苦，喺度不断喺度做嘢，我都唔再觉得太过惨。好似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咁讲，佢系为此啊，他们欢欣跳跃。但如今必须在种种试炼中暂时忧伤，好让你们的信仰经过考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然会扭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能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被看为是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正因为现在的状况不好，就反映着他们会来到渴望有更加好的在他的前头，因为他现在生活在艰难和患难里面，但是不需要来到气馁。在艰难的处境里面，彼得首先鼓励信徒离开罪恶，他没有来到劝勉信徒不要来到犯奸淫掳掠、杀人放火，而是讲一些我们常人都以为是小罪无伤大雅的过错。我们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他讲的都是一些其实不是一些很大不了的事情来的。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伪善、嫉妒以及一切的诽谤，然后反要像刚出生的婴孩一样， 爱慕那个纯正的话语之奶，好使你们藉着祂来到成长，以至于救恩。看得出由第一和第二节是一个的对立的，是相对的。他说要脱去一切的恶毒，他要像婴孩爱慕慕纯正的灵奶，其中要脱去的是诡诈、伪善和嫉妒。其实这些这样的罪呢，我们其实不多不少都犯的、你不要以为这些 很大逆不道的东西、有哪个人未试过诡诈呢？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不多不少都有些诡诈、有没有人试过即是去入咪标的时候呢，现在很多咪标是限两个钟头，但我们有办法可以拍够四个钟头，是不是？我刚刚才有人来到提醒我，怎么做啊？不教你了，都是人心很多的诡诈，是不是？我们有哪个未试过扮个好人，伪善嘛，扮好人嘛，其实我很生气，不过我呢都对着他嘿嘿嘿，有哪个未试过？有没有试过嫉妒啊？当然有啦。彼得很在乎这些是什么的意思。很简单，成为基督徒仍然是大奸大恶那些人呢，是很少有的，是不是？你做了基督徒之后还要大奸大恶，很少有的，也都不用提醒的。其实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想大家不用提醒你，你不要去打劫了。我们心里面有把尺，有条数，我们不会做这些事的。彼得是写给信徒的，他们在乎，他说我们基督徒的圣洁呢，主要是在乎每日做人那个的操守是怎样。人家怎样看得出基督徒的圣洁呢？他们每个外面每一个人都见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都想着你都不会来到去打家劫舍、奸淫掳掠的了。他们不是看这些，他在看每日做的小事是什么东西。在我们每日的言行细微的地方，你是怎样显现，而不是计算我们江洋大道有没有走私漏税、打家劫舍。彼得所关心我们这班做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已经是少数的，已经是活在边缘的人，我们怎样去生活。反而他说要渴慕灵奶，灵奶的意思是比较新的一个翻译，都选取的、都不会选取 的方法，他都是 选取了一个意思，就是说是、他说是纯正的话语之奶、旧的就是说是灵、但是新的翻译基本上都说是话语之奶。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只是出现过两次，就在那个上文下理里面不是很容易来到去完全理解到它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理解作为上帝话语和真理的渴慕，就一定不会错。就说我们不要来到去，我们来到去一定要离开了这些小罪，每一日来到去缠绕我们的小罪。反而呢，如果我们将个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来到渴慕上帝自己的真理，那呢我们那个的救恩呢就可以成全，我们就完全了，我们的人我们就是完全了上帝在我们身上面的心意。换句话来讲，渴慕上帝给我们的教导，远离恶行，就算是小小的罪都要弃如敝屣。中文有句说话，他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来到去恶小而为之。 人哋会睇得到。但如果我哋将我哋心，你都摆喺你要追求上帝嘅真理嘅事上边嘅时候咧，我大概都可以嚟到去抵消咗。咁跟住我哋跳到落去下边，喺艰难嘅处境里边，到最后，彼得就用上面所提到嘅四重身份做一个更大嘅鼓舞。佢话蒙拣选嘅族裔，君王嘅祭司体系，圣洁嘅国度，属上帝嘅子民。我哋咁睇嘅时候，可能唔系完全好掌握得到。今日咧，我哋只系嚟到侧重，因为即系四个身份系环环相扣，但系时间嘅关系，我哋侧重咗呢个身份里边其中一个身份，就系君王嘅祭司。如果我想请大家嚟读另外一段嘅圣经，或者就可以圆满咁理解呢四个身份系点样联系起上嚟。嗱，呢段圣经咁样讲，我哋大家一齐读啊！如果喺度噶，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对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伏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向我作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出埃及记来到去讲到，就是刚刚以色列人在去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然后就告诉你们，这些的事情呢，你们要这些律法你要守住。彼得用希腊文的版本的旧约来到精引第六节，就是跟我们所刚才所读的道一样。他说君王的祭司体系，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来到将来到去那个希腊文的旧约版本，我们叫七十四译本，他们来到对比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那个翻译的方法其实是一模一样。其实在彼得前书引用很多很多的旧约。其实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圣经是引用了很多的旧约。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什么是君王的祭司，或者在那个君王的祭司的角度，在君王的国度里面做祭司。很简单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你到去遵行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在他的约的里面，我不会来到去走开。我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有这个身份？我怎样可以有这个君王的祭司的身份？我怎样可以有这个圣洁的国度的身份？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个身份？就是当我来到去遵守上帝和我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上帝来到一直用恩典来到待我，我就行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从出埃及记的上文下来一看，上帝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约，上帝应许属他的人都得到尊贵的身份，并且在上帝的家里面有份。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身份是很重要的。因为外在的身份固然可以不断的改变，小的时候是小孩子，是学生，长大的时候是员工、老板、父亲、母亲等等。但是改变不到，怎样可以改变？但是改变了不等于可以继续的改变。 如果我是某一个人的哥哥，即是就话咧，我有至少一个或者一个嘅弟弟或者一个嘅妹妹喺我之后出生，而佢我嘅世界随住佢哋嘅嚟到亦都改变咗，因为佢出咗世之后，我就唔能够唔系一个嘅兄长。我喜欢佢又好，我唔喜欢佢又好，我同佢住又好，唔同佢住又好，我都系一个哥哥。我自己咧成为牧师之后咧，就又决定咗我一生牧养嗰个责任。其实做哥哥系咪称职，做牧师系唔系能够完成托付咧？呢个系上帝面前嘅审判。但喺心底里边系知道生命嘅积分系改变咗，有为有所不为。以前讲过一个有趣嘅经验，我喺温州有一个嘅朋友，佢家道丰厚，佢同佢细佬咧，一路做生意，就成为嗰个地区里边咧最大嘅生意。佢后来就奉佢佢屋企人咧，就佢咧就冇乜嗜好嘅吓，佢赚咗好多钱，好中意车，但系后来奉献咗成为全职嘅传道人。温州嘅教会一个好奇怪嘅传统，佢话兼职嘅传道人如果做生意咧，赚钱多，生活奢侈咧，这个唔系问题嚟噶，这个系咧显现咗上帝喺佢身上面嘅祝福。所以咧，即系佢哋有一啲嘅兼职嘅温州嘅教会咧，好流行一种嘅做法咧，就系兼职嘅传道人，即系话咧，你系叫做传道人，不过你唔系全职，亦都唔系受薪。咁咧就咁我就参加过一个婚礼，个新郎系半职嘅传道人。接新娘嘅时候，嗰啲兄弟嘅车咧有19架。19架，你知唔知点样拣嘅咧？19架清一色都系保时捷嘅其中一个型号，其中一个型号啫，就当时佢嘅保时捷嘅四驱车，19架，咩车去接新娘 ？Aston Martin， 嗰啲保时捷每架至少100万人民币。Aston Martin 据讲是300万人民币，不过没问题，大家很开心。我这个朋友全职，但是全职传道人就不同了，因为他是受薪的，他受薪就每个月呢，即是他的薪水呢，就即是他们刚刚有一个新设立的制度，就是传道人可以受薪了，全职传道人，那就每个月呢就有3000元，咁啊唔系好差嘅，即系每月3000元人民币。咁咧就，但系即系当时嗰个嘅观念就系全职嘅传道人咧，要生活需要俭朴嘅。咁咧就，但系呢个弟兄咧，其实本身好有钱啊，佢同佢细佬两个人夹粉嗰份生意系全个即系嗰个嘅县里边最大嘅生意。佢個細佬，佢嗰啲嘅官員講佢嘅細佬就話：呢個係呢一笪地方最優秀嘅商人。咁佢有一年咧，就即係佢一路都揸車咧，即係因為佢個細佬咧就開咗間嘅車行，就賣 Honda 嘅，即係本田嘅。咁所以一路都揸本田。咁有一年換車，佢咧試咗好多架車之後咧，佢就話只係愛上咗一部BMW 最贵嗰部四驱车 X6， 大概100万左右，咁就买咗，加币大概系即系呢度冇咁抽咁多税，都大概10万银啦，一部 X6。后来听到会众私语，哇！做传道人做成佢咁样样嘅，佢系咪做传道人噶？二话不说卖咗，继续揸翻个本田。点样嘅身份，点样嘅人生， 他很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为了传道的缘故，其实他不是买不起，他绝对买得起，绝对养得起，但是他甘心乐意，但是因为他这个是他的身份。其实一个人有什么身份呢？是影响着我怎样做人。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是君王的祭司，这个是万军之君、万王之王的祭司。什么是万军之君、万王之王的祭司？我们就是上帝和人中间的一道的桥梁，我们的责任就在这里来到去起一道桥，让人和上帝有，让人可以有机会来到上帝那里，而上帝就用得着我们，就用得着我们来到起一道桥。信徒皆祭司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所以呢跟着下来整年大家会继续听到很多东西的。不过今天我只是想讲一样东西，信徒皆祭司是我们的主题，而事实上也都是想有些承先启后的意思。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提出信徒皆祭司的讲法，所沿用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因为上帝的旨意是我们成为上帝的祭司，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如果我们要很仔细的解释，我们还要整年来讲。当然就是有上帝尊贵祭司的身份，要为上帝筑好通道上帝和和好的桥梁。祭司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我们事实上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代办和代理，是吗？所以如果 有些未信的人，他说哎呀，你们做基督徒都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代言人不会这样讲话。哎呀，为什么基督徒都做这样的东西？他说上帝的代办不会办这些这样的事。如果我们是上帝的祭司的话，我们会怎样？最后容许我来到这里做两件事。第一，就是预告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信徒皆祭司，即是说你和我都是祭司，我们同有一个的肩负同一个的使命。但是这里讲的就不是说你们是皇帝的其中一个祭司，而是他指着教会说你们是属于君王的祭司那个的体系。他意思就是说你整班人一起作为我在世界上面的代言人、代理人和代办，不是我们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揽晒所有的东西，而是教会整体。你想一想，当这一班的基督徒面对着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一个去单打独斗，而是他们一班人走在一起，他说我们一个的教会，我们这个贵祭司的群体在这里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样面对？第二，就是祭司信徒作为上帝的代言、代办、代理这个身份，需要做合乎我们身份的事。第一件事，脱离罪，脱去我们那个的邪恶，不单单只是大奸大恶，而是我们的小恶，上帝一样会来到监察。他说小罪更加要留心，脱离罪是对上帝真理的爱慕，对上帝真理的爱慕亦都是脱离罪那个的唯一的途径。这个是我们祭司身份所对我们那个期望。我们是上帝的祭司，我们这个身份上帝有一个期望。我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来到去认定上帝你自己，将我们摆在今天的世代，我们经过好的时候，经过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身份不会因为好或不好来到改变。无论怎样，我们都是上帝自己那个的祭司，我们一起来做，以致上帝你自己的功来到显明。我们向上帝来到祈求的时候，我求上帝给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今天我所读的圣经，我们没办法来到完全的来到去掌握，但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是知道，我们知道上帝会来到去鼓励我们，你会来到去期望我们，亦都会来到去叫我们能够来到指教我们，让我们做好我们的身份，不羞辱上帝你自己的圣名。反而我们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代里面，成为你自己最美好的见证，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祈祷奉耶稣名。